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祝您平安，欢迎收听雅米，我是心灵姐妹，感谢上帝让我能够在这里遇见你。在一开始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是怎么看待同性恋的呢？你身边有同性恋的朋友吗？你是怎么和他们相处的呢？你会告诉他们圣经上关于同性恋的真理吗？今天我们将要分享的主题内容就是同性恋。我们将要听到一位基督徒的姐妹她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一起来听一位同性恋基督徒的自白。很多人认为基督徒这个词是不能与同性恋并存的，因为同性恋这个词代表着情欲错乱的罪，而基督徒代表着光明之子，这两者自然是无法共存的。但是我，一位确信自己已经重生得救的信徒，在提及同性恋群体时，我仍然想要使用我们这个词，因为同性恋身份对于我来说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属性，就如原罪一样，在我出生的开始便已经根植于我的生命中，我逃不开，我也摆脱不了。我更像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地发现了自己的这一个身份，而不是变成了一个同性恋者。甚至在我重生得救，成为上帝所爱的女儿，成为光明荣耀之子之后，同性恋身份仍然伴随着我。在我看来，这就和自己中国人身份一样，难以改变。在我重生得救后，我并没有转换成对立面，表达我对同性恋这种罪的不支持。我仍然是站在我们同性恋者这里。我心里满含对我的同类的同情、不忍、理解，以及深深的悲悯。我多想对每一个在同性恋和基督信仰中挣扎的、不敢对别人说出口的、甚至是想要放弃这份信仰的弟兄姐妹，张开我的双手，给你们一个温暖的拥抱，因为我明白你们所经历的。我出生在一个健康幸福的家庭，我从未缺失过任何的父爱或母爱。用我妈的话说，我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。我从小就是一个善于结交朋友的人，无论男女，我都可以跟他们做好朋友。小学时的我单纯天真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性取向，但我在那时便非常喜欢我们班的一个女生。我能感觉到她跟别人不一样，她从不穿裙子，整个人都是酷酷的感觉，我非常喜欢她，所以一直缠着她，也就成为了好朋友。如果她跟别人玩得好，我就会嫉妒生气。等我上了高中，再隔了4-5年和她联系时，我发现她已经交了好几个女朋友了。所以同性吸引这个东西好像潜伏在有些人的身体里，跟有没有听说或者知不知道同性恋并没有什么关系。我升上了高二，一位女生朋友告诉我，她和她最好的女性朋友其实是恋人关系。从她那里我得知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，甚至她也认为我是弯的，因为我的气质跟别人不一样。一开始 我完全不认同，因为在此之前我也曾对几个男生产生过好感，于是便对他的说法一笑了之，没有放在心上。可真正令我对自己产生颠覆性认知的是在很久以后，我开始做青春期的梦。本来有这样的悸动或者萌动的梦是再正常不过的，但是令我非常震惊的是，我梦中的对象都是女生，不是一次，而是每一次。在梦里，有时他是我的恋人，有时候他们只是性感的形象。我保证，那是我从未看过这方面的任何文章和影像，生活中也从未产生过任何类似的念头，但他们就这样突然闯进我的梦里，令我震惊不已。次数多了，我开始感到疑惑，于是我上网查资料，了解这方面的信息，然后也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人生。我这才发现，从小到大，我人生中每个阶段和我关系最要好的女生朋友，绝大部分都是同性恋者。我想，这可能是因为我的潜意识里被他们吸引，我在我自己还没发现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显露这种属性。我虽然也曾对几个男生有过好感，但却对于女生是属于迷恋，无可自拔的那种。这种感觉就像是毒品，虽然知道它会让我死，但我却仍是不可自拔的被诱惑，被吸引着。后来，我以学习忙碌为借口，越来越少去教会，最后干脆就不去了，顿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我知道，这不仅是因为自己懈怠的原因，还因为我当初上网查资料时，了解到，其实这个世界对于同性恋已经持有的是开放的态度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WTO 都已经宣布，同性恋不再是一种病，而是正常的。所有的反对者会被认为是思想落伍、封建、歧视。我开始觉得，我的确拥有和自己所爱之人结婚的权利，无论对方是男是女。于是，我便开始觉得基督教在对于同性恋这一点上太封建，我变得非常不能理解和接受基督教的观点。但同时，我也深知两者在根本上是不可能共存的，因此我决定，我要放弃我的信仰。我甚至都想好了，将来要么跟父母坦白我出柜了，做好一生与父母决裂的准备，然后跑去国外结婚，要么我就行婚，欺骗父母，假装自己很幸福。但我很清楚，无论选择哪一条路，结局必然是覆灭、孤独、黑暗。可哪怕我有其他任何的选择，我都绝不会选择这条路。相信我，根据我认识的所有同性恋女生来说，若我们能够选择，没有人会想选择这条路。谁不希望自己过一个轻松的人生？但我们无力，且无可奈何。那时的我已经感觉不到任何异性对我的吸引力，甚至还有一些反感和厌恶，反而身心灵都深深地被同性吸引着、捆绑着。只要我愿意，我很轻易地就能一脚滑进同性恋这个如同毒品一般的圈子里。但感谢上帝，虽然我想要离开他，虽然这个圈子离我只有半寸之遥，但上帝的爱却一直都在，并且牢牢地拴住我，保守我的脚踪。 当时我们这一批学生即将从主日学毕业，升上青年团契，于是教会主日学便在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上举办了敬拜赞美会，邀请这批弟兄姐妹每人分享自己的生命见证。我那时已经快2年没有上过主日学了，但他们说是最后一次，让我一定要去。我想既然是最后一次了，那就去吧，反正毕业以后也没有人可以束缚我，我就可以彻底的离开教会了。可结局是，在那次的敬拜赞美会上，我被上帝深深的触摸，整个聚会中一直泪流不止。虽说不出这是为什么，但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唱赞美诗时我非常感动，从中我可以体会到上帝何等爱我。在那一刻，我终于降服在他圣洁的爱里，我不住地说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我愿意一生跟随你。上帝所安排的时间点就是这么奇妙，我在自认为最后一次参加主日学那次，就被他的灵所触摸，用爱叫我回家。否则我不敢想象现在的我会在哪里做些什么，可能还在思考如何在国外悄悄地结婚吧。赞美会后的第二天，我们主日学团契要一起去外地进行为期3天的培灵会。如果说之前的赞美会是将圣灵的种子种在我心里，那么这3天的培灵会就是浇水施肥的一个过程。我们远离尘世喧嚣和烦扰，每天早上起来就先唱诗，灵修之后才用餐，然后彼此分享，听牧师讲道。在分享的过程中，我讲到了自己一直不愿提及的生命的痛处，圣灵再次感动我，对我说，上帝非常爱你，他为你安排这样的人生路程，正是因为他太爱你，要你经历到他的爱。在这几天的培灵会中，我每天内心都感到非常的平安与喜乐，全身心都沉浸在享受主里的敬虔生活中。我忘记了自己是同性恋这件事儿，我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，我与上帝彼此相爱，我立定心志要一生做他的门徒。感谢主，他没有给刚刚回家的我冷却的机会，而是带我过上一种属灵被他充满的圣洁生活，让我牢牢地被拴在他的里面不再离开。而这一切是多么的美好。每每回顾起上帝曾在我身上精心的安排，无法不赞叹臣服于他的大能和智慧之中，在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亲手拯救我于水火之中。培灵会最后一天的灵修，是一位弟兄分享他灵命成长的历程。我当时刚刚祷告唱诗完毕，心里平安喜乐，但不知为何，这个弟兄开口的一瞬间，一股强烈到我根本无法抗拒名为喜欢的感情突然空降在我的心里。我从未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感觉，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他，感受着内心翻江倒海的变化。那一刻我没有觉得他魅力十足，事实上在我看着他的时候，我都没有觉得他在我的心里有任何的滤镜，他还是那个我认识的普普通通的男孩子。 因而我相信那一刻是上帝让我喜欢上了他，不是我自己的一见钟情，更不是恶者散播的诱惑，而是来自上帝的爱。我至今也觉得不可思议，这大概是我短暂人生中经历的最不可思议的神迹之一。所以在我看到雅米之前的文章《基督徒对于同性恋吸引常有的三个误解》时，看到虔诚的基督徒仍然困扰在同性的吸引之中时，我的心中热切地充满感动。我看到了上帝是如此的恩待我，远远超出我所配得的。他没有责问我，没有惩罚我，没有怪罪我，而是如圣经里的浪子的比喻一样，在我选择归向他之后，用爱拥抱我。在我们所有的身份之前，例如女人、中国人、学生、异性恋、同性恋等等的身份之前，我们的第一身份是上帝的儿女。在他里面悔改归信之后，我们的灵魂就更改了住址，不再住在罪里，而是永远居住在圣灵里面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虽然有时我们仍能感受到罪的试探，我也承认偶尔我仍会感受到同性的魅力，但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捆绑我，我如今拥有了向他宣战并得胜的力量。因为没有什么罪是上帝无法反转的，没有什么捆绑是上帝无法超越的。罪不再使我惧怕，因为我向罪已经死了，却向上帝是活着的。我以我亲身经验保证这一点。所以在感到痛苦时，不妨试试向他伸出求助之手，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亲爱的主曾答应过我们，忧伤痛悔的灵他必不轻看。感谢主，现在的我才能够拥有在他里面真正的喜乐与幸福的人生。如果没有经历这一切，便不会体会到这些看似普通的事对于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奢侈和珍贵。我本不愿提起我的那些过往，但我想在这世界上的某个角落，还有和我同样曾经历痛苦的上帝的孩子们。我就希望能够透过这篇自述，让你们看到上帝的光芒和爱，然后接受它。愿上帝祝福每一位看到这篇文章的你，上帝永远与你同在。好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文章就分享到这里。就像刚刚最后所说到的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，不管你陷入在什么样的困境之中，请你向上帝伸开手吧，他一直在那里等你，他也一直与你同在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我是心宁姐妹，希望这篇文章可以鼓励到你，也祝福到你身边的同性恋朋友。不妨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听听看，让上帝在他们身上动工吧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以马内利。